海德堡药理问答第78问。问：那么，是否圣餐中的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，酒就变成基督的血了呢？答：绝对没有。正如洗礼中的水，并没有变为基督的宝血，其本身也无法洗净罪恶。只不过是上帝所设立的另一个神迹、信仰和印记，照样，圣餐中的饼并没有变成基督的身体，只是照圣礼的本质和属性，被称为基督的身体。我们这个问题是：是否饼就变成了身体，酒就变成了血了呢？天主教的答案是是的啊，那我们的答案是不是？这里说，正如洗礼中的水没有变为基督的宝血，它本身也无法洗净罪恶。为什么我们的罪恶会被洗净？我们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？为什么你的罪恶会被洗净？洗净罪恶的本意是什么？洗净罪恶的本意也是一个象征的意义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了担当了你所应当受的刑罚，所以你不用承受刑罚了，因为耶稣基督死，他的血流出，他承担了这个刑罚了，所以你不用承受刑罚，在上帝审判的时候，你就会被接纳，你就会得到永生。所以这个血本身它就是个比喻意，而在这里更不要说基督的宝血，在圣餐当中，它只是葡萄汁，它不可能会变的。那么我们从领受圣餐当中，你怎么来领受祝福呢？你领受圣餐的时候，你凭信心接纳。上帝的灵进入到你的里面，与你相交，他的祝福就临到你。圣灵是掌管万物的，他是维护这个世界运行的。神让万事相互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，我们说这个祝福从哪里而来？啊，并不是说你在领受圣餐的时候那个。饼就变成肉了啊，血就变成杯就变成身体了，而是说因着圣灵的做工跟祝福，你领受到了祝福，所以饼和酒只不过是上帝设立圣餐的一个记号，按着圣礼本质和属性，它被称为基督的身体，啊，这是一个象征意义，啊，我们要真实的。在上帝面前来领受，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主，主啊，当我们悔改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当我们仰望你手的慈爱的时候，无论我们在今世经历什么，主啊，你所做的都尽美尽佳，你必要从天上倾浮于那寻求你的人和爱你的人。你的应许也永不落空，主啊，求你赐福给你的百姓，求你医治这地，求你医治我们的身体，主啊，你也必医治。主啊，我们将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你必以你的大能来医治。主啊，我们生活当中有艰难的，我们也信靠你，因为你必带领我们度过艰难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在你总没有难成的事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跟左右的弟兄姐妹、跟朋友来彼此问安哈。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哈。我们来到这里是来享受、领受上帝的祝福的哈。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"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耶稣"。 他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能够体会你的软弱，他能够怜悯，他能够体恤你的软弱，他能够带领你度过一切的苦难。我在这里还记得，我以前在廊坊东方大学城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很多的早期的家庭教会的传道人，他们受到严重的逼迫啊，坐监10年20年。但实际上，不只是传道人，还有一些很普普通通的弟兄姐妹也受到逼迫。我在廊坊，我们就遇到一个，她也坐了十几年监，一个老姐妹啊，她给我们做见证。她说，她那个时候被关押的时候，非常的害怕，但是她想到了我们今天的希伯来书的4章16节，希伯来书4章16节说：“所以我只管坦然无惧。”他心里害怕，他想到了这一节圣经：“我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”他说：“我害怕的时候，我就想象啊。”耶稣站在他的施，坐在他的施恩宝座上，伸手对我说：“你的眼泪我都记得。”你看到，你要是熟悉圣经的时候，在最艰难的时候，这是很美好的。上帝的灵会安慰你，不单指这个4章16节是啊，而且他说：“你的眼泪我都记得。”这个也是圣经上诗篇上的话语。诗篇的第56篇的第8节，我几次流离，原文作我几次流泪，你都记数，你的眼泪，上帝都记数，啊，主耶稣都记数，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册子上吗？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你所流的眼泪，上帝都数算过了，他要把这个装在他的皮带里，都记在他的册子上。当我们，你知道，我们人生的苦难呢？啊，是或者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，或者是因为别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这个罪的后果，它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但是你这个时候，你要记得，在神与人中间，有且只有一位中保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：耶稣，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耶稣基督。啊，他是神与人中间的中保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特别讲到，他是神与人中间的中保，作为慈悲忠信大祭司。我们常常在神学上面你会学到，他为什么能赎我们的罪呢？第一个，他是真实的人，啊，真实的人呢，所以他能替代我们的罪。第二个，他是完全的神，啊，完全的神呢，他有这个能力担当你的罪，担当上帝的愤怒，这是在神学上面的。但在圣经上还有更多的描述，在这里我们今天的经文讲到了两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呢，就是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一切。他知道你心里面的所思所想，他了解你的罪。第二个层面呢，就是他能体恤你的软弱，能体会你所经历的试探，他能怜悯我们的软弱。所以，我们知道要成为一位唯一的中保、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首先他要知道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你，他没有办法做这个中间人，神与人中间的中间人。第二个呢，他能够体会你。如果他体会不到你所感受的，就算他知道这个事实，他也没有办法来做这个中保。所以你知道，他既能够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也能够体恤你的软弱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不用害怕了。 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祷告，求怜悯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那我们首先看这个经文怎么样子讲到耶稣知道你的所思所想哈。希伯来书4:12-13，这样子讲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神的道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连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、掏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。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，都是赤露敞开。这个就表明耶稣基督知道你的一切，他明白你的心怀意念，并且他是公义的主，他是审判的主。我们看到在这里，为什么说这里不是讲的是神的话吗？神的道为什么说就是耶稣呢？你看到在第13节那里，他说。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，我们要问他究竟是指的是谁？在后面的经文来说，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，他指的是什么？主。可是你要联系12到13节来看，12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。然后一直讲下来到13节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。通常我们这个代词"他"都是指向前面所提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"他"实际上是指的是第12节开始的那个神的道。所以神的道就是他，他就等于主，主就等于什么？耶稣基督，因此你看到，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，上帝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。约翰福音1:14说：“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”所以，道就是上帝，那个 Logos 就是上帝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原来道成了什么？肉身，肉身呢，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。所以在这里，神的道就是他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两重意义。一个层面呢，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；从另一个层面呢，神的道就是指向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我们要这样子来看这两层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第一点，你看到，上帝的道是 living，耶稣基督是活神，他的话语也是活的，不是死的字句。你看到这世界跟世界的。上的事情都要过去，包括我们罪人跟所有的圣徒也都要过去。我们都要如草，圣经里面说，你都要像草一样，像草上的花一样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唯有什么？神的道是永远长存，唯有耶稣基督是永远长存。先知撒迦利亚在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说。你们的祖宗在哪里呢？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？不管是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还是先知，都不能永远存活。我们的祖宗跟伟人在哪里呢？他们的智慧又在哪里呢？但是上帝的话语是永远长存。这是首先，道是活的，活的东西能给你带来生命的。第二，上帝的话语是有功效的，这个有功效也有两重含义。什么叫做功效？第一个，它是有效果的， 就是当你凭信心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它在你身上一定会有效果，一定会产生效果的。第二点就是有力量的，它的原文里面这个是，它含有一个带着力量、带着能量的含义。上帝的话语是有大能大力的，当它运行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原来不肯认罪的罪人能够认罪悔改，他愿意去相信耶稣基督。并且从耶稣基督他的话语当中，你知道，凡信的人，他都能从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得到极大的安慰。哥林多后书10章4到5节就这样说：“我们征战的兵器，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。你征战的兵器，在上帝面前是有能力的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”可以攻破所有的坚固的堡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，一概攻破了。许多人非常的骄傲，但是上帝的话语能一概攻破，又将人的心意夺回，使他能够顺服基督。所以，上帝的话语的作用是什么？它能攻破你心中人灵魂里面一切的堡垒。他能夺回你的心意，让你顺服耶稣基督。以弗所书第6章把上帝的话语形容为圣灵的宝剑，这个武器可以攻破营垒。上帝的话语能让死人复活，能让聋子得以听见，能让瞎子可以看见，能让瘸子可以行走。你发觉？耶稣基督在医治的时候，就是用他的话这样来医治的。他能打碎撒旦的国度，建立基督的国度。我在大陆认识一个弟兄，我去宣教的时候认识的啊。他是个警察。作为警察，你能相信耶稣吗？那是不敢的哈。你就算相信，你只能暗暗的相信。但是他被上帝的话语。在他心里面做工，他知道，他说他要在人面前承认主的名，所以他在他单位就承认主的名啊。他不但承认主的名，他还组织敬拜，结果被单位给开除了，他也照样喜乐。因此，你看到，上帝的话语是有大能的，原来惧怕的，现在不再惧怕；原来软弱的，现在不再软弱。这是第二点，第三点，上帝的话语比且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连魂与灵、骨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耶稣基督他的道就像宝剑一样锋利，他的道就像手术刀一样，所以他知道你的一切，他的话语能穿透。所有罪人的良知，它能够切入你的心灵的深处，啊，它就好像一个著名的医生，最好的医生，他用他的手术刀来切开你的灵魂，清除掉一切的污秽，能够医治你的心灵。它能够让许多非常骄傲的人能够谦卑下来，顺服在上帝的面前。你知道，我们的罪给我们有的时候带来深深的伤害，这些罪啊。埋得很深，这些伤害埋得很深，一般的人是触及不到的。但是上帝的话语借着上帝的道、圣灵的做工，就能够切入你的灵魂，能够安慰你，能够使愚昧的人得到智慧。这里讲到能够深入你的骨节与骨髓。能够让你看到你最心灵深处的罪，上帝的话语能致死你心灵深处的罪。你看，我们以前都是不愿意认错的，你会发觉你真正信了主以后，你愿意认错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上帝的手术刀已经切进去了，上帝话语的手术刀。他说，连你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辨明。那什么叫做思念？思念就是人的一个反思，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这隐藏的想法，哎，你发生一件事，你不会告诉别人，但心里面在左思右想，这就叫做思念。那主耶稣基督是知道的，那主意呢？主意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动机。你看我们谁能猜测别人的动机呢？哥林多前书2章11节说，除了人里头的灵。除的人的心，谁能知道人的事情？就是你自己的事，你自己心里知道，对不对？别人，你不能从外在的行为就猜测他为什么要做这些，因为你猜不到，因为那是只是属于他的，他知道。这样子的主意啊，我们都是猜不透的，但是主耶稣基督。他上帝的话语能知道你做所有事的动机，所以他是无所不知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他不仅仅是个良医啊，他不仅仅是要医治，他还是一个审判官。上帝的话语要审判我们，所以 Morris 这样讲，没有什么能脱离上帝话语的视线。我们心里所藏的最秘密的事情，在上帝。都能够辨明和审判。格林多前书4章4到5节这样子讲：“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。”保罗自己说，他是个圣徒。他说：“我虽然不觉得有错，别人指责他，他说我不觉得自己有错这件事情，但是啊，我也不能在上帝面前称义。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”谁能判断我呀？主能判断我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那时，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就我们都猜不透，但是耶稣基督，他能看透。所以，我们不要，你不要做什么论断啊，也不要判断人。因为你猜不透的，但是耶稣基督能看透万事，他是全知的神。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，你需要把这些事情、人心的事情交托给神，我们都要向他交账。我们说，为什么耶稣是无所不知的？他有什么根基？他是无所不知，为什么我们就要向他交账？第13节，你看到给出了答案，什么答案呢？我们无法欺骗上帝，所有的诡计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。那是因为啊，第一，我们是他造的；第13节说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，是圣父上帝借圣子上帝的创造，所以所有的人，你我。我们所有的人，为什么他知道你？因为你是他造的，所以他知道你的一切，心里面所思所想，一点意念他都知道。约翰福音1章3节说：“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借着耶稣造的，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”所以，我们是耶稣基督所知道的，我们呼吸、动作、存留啊，都在乎主。我们或者可以在其他人面前隐藏自己，甚至我们有的时候，谎话讲多了，把自己都给欺骗了都可以。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面前，他是鉴察人心的神，他是你的主，所以你要向他交账。这里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要看它的原文，就是我们赤露敞开在 Logos 面前，我们赤露敞开在上帝的道面前，这是原文。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，就是赤露敞开在这个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。以与我们有关系这个英文 NIV 的英文版本是 To whom。We are accountable. To whom we are accounted for。用中文翻译过来就是，我们要向主交账的意思。他知道你的一切，你要向他交账。他跟你有的关系是，除了他是你慈悲忠信大祭司，你要向他交账的。所以他是审判的主，但是他也是怜悯的主，他能够体恤人的软弱，他愿意赦免人的罪。所以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是因为啊，他不但知道你，如果上帝只是知道你，那你就要恐惧了。因为他是公义的主，他审判一切罪恶，他对一切的罪都有极大的愤怒，他是圣洁的主，但是他能够体恤你，所以耶稣不单是检察人心的检察官，他还是我们的大祭司。所以第14节说，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的大祭司，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。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，他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，他并不像亚伦。你看过去的时候，在旧约里面有大祭司，对不对？在我们新约里面啊，有牧师，还有主教。那问题是，这些都是人，都没有升入高天，都没有坐在权柄的宝座之上，他们呢？在献祭的时候，只能够战战兢兢的献了赎罪祭，然后先洗手，献赎罪祭，献完赎罪祭以后，战战兢兢的进去，然后撒羔羊的血在这个约柜之上，然后在那里烧香，香气上升，升到上帝那里，好让上帝能够垂听。这些是大祭司，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大祭司，因为我们已经，既然有一位，所以我们有一位这个已经升入高天、有权柄的大祭司，你的中保是有权柄的。这里用了一个这个尊荣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个词，这个词叫做 mega，就是 great，make America great again。这就是这个词 mega。其他的大祭司都是软弱的，在律法以下。他们都是耶稣的影像，而耶稣却是那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。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，他复活升天，3日后复活了以后，教导我们40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在那里为你代求。作为一个中保，他为你代求。他以复活的大能见证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你看，他是不单只是审判的主哈，他还是救主，他是伟大的医生。我们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，代表他已经得了荣耀，所以只有他能够拯救。这个时候，给我们一个命令，就是因为有前面这个，他知道你，他又是有权柄的，这个救主已经在那里了，所以你要。持定所承认的道，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，道就是指的是耶稣。你要持定所承认的道，这个道是谁呀？你要抓住谁？耶稣，你一定要抓住他，你抓住他为你所做的，这代表我们与基督联合。你要注意，这里不是说信。而是说持定，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，对于你相信主的人来说，你不但只信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持定，你还要抓住，在那里持久的、恒久忍耐所承认的道。约翰·派伯牧师他说，所承认的道就是我们永不动摇的盼望，就是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他将带领我们以喜乐的心进入他永远的安息，而我们之所以安息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尊荣的大祭司。所以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说怎么叫做持定神的道？第一，持定神的道代表你承认他。 你如果持定所承认的道，你如果连这个道都不承认的话，你怎么持定呢？代表你不以他为耻。持定所承认道，还代表我们把上帝的福音的和教义啊，你存在心里了。我们如果只是说我就是要相信，我就是要相信耶稣，你不知道耶稣是谁的话，那你怎么持定呢？那不是迷信啦。所以。你把它存在心里了，持定神的道，还代表你口里宣扬上帝的福音，你在行动上活出上帝的福音。就是当你在做出选择的时候，你总想到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然后你根据福音，根据耶稣基督的教训来做出你人生的选择，不但是口里相信，而且活出来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就当，他说你应该，这代表你。要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们看到，不单只说要持定神的道，而且呢，这个第二个教训就是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求怜悯蒙恩惠。你要持定上帝的道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我们抓不住。在抓不住的时候，你要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还有一个教训，就是你要来到上帝面前。求怜悯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个是因为耶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啊，你要注意这个，这里这个词实在是太精妙了。他这个体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我们通常讲的体恤就是说，哎，他这个，他就是能知道我啊，他能帮助我，对不对？在这里，这个原文不是这样，原文是体恤的原本的意思是一同感受痛苦的意思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没有能力的时候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没有办法战胜罪恶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会经历痛苦，你所经历的痛苦，耶稣基督感同身受，因为他是慈悲忠信大祭司，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叫做共情。耶稣基督是共情的，他能感受到你所感受到的。尽管他已升入高天，我们觉得耶稣升入高天了，他离我们好像很远，但是他的灵就在你的心里，他已经差遣的圣灵在你的心里了，所以他能够感受到你所感受到的。我非常喜欢罗马书的一节经文，罗马书8章26节这样说：“我们的软弱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。”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你看到你的软弱呀？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，他在你的里面，他感受到你的痛苦，他用说不出的叹息，这个说不出的叹息是一个盼望的叹息，是一个感受到你痛苦的叹息。你知道，当你的人生的痛苦当中，没有人能够觉得。你觉得没有人能够体会到你的痛苦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有一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耶稣基督，他能体会到你的痛苦，他能够体会。人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体会到人的痛苦。我们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，前两天才发生的啊，应该是昨天啊，川普跟泽伦斯基的争执。他们有一段经文，不是，他们有一段话呀，特别讲到，不是经文的哈，有一段话特别讲到这个共情的问题。川普跟泽伦斯基没有办法共情，我给你来翻译读一读啊。泽伦斯基对范斯说：“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，对你也是。”（括号引注）你和俄罗斯中间有一个美丽的海洋。就算你现在感受不到，将来也会感受到的。川普马上回应说：“不要告诉我们会有什么感受， 我们在解决问题，你没有资格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感受，你没有资格决定我们怎么感受。川普有没有感受到泽伦斯基呢？没有。泽伦斯基有没有感受到川普呢？没有。在苦难当中，人们很少能感受到对方的痛苦，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感受。但是你知道，耶稣基督他能体恤你的软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经历过所有的试探，我们所经历的试探，我们在试探当中跌倒，我们常常都在上魔鬼的权势之下，罪的权势之下屈服，但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，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，有同样的肉体，有同样的感受，但是他没有犯罪，他如同赎罪的羔羊一样毫无瑕疵。这个事实对他来说并不是容易的，你不能说因为哦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神，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是容易的，所以他忍受那40天的饥饿是容易的啊。对他来说，简直是小菜一碟。我们不能说十字架不算什么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到圣经里面描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，在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他的汗呢，痛苦的这个汗如同血一样流下。他在受鞭打的时候，被戴上荆棘的冠冕的时候，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父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这是极度的痛苦啊，他所经历的痛苦大大超过了我们所经历的痛苦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他完全顺服在天父的旨意之下。因此，当你觉得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，耶稣经历过，因为没有人理解耶稣。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，耶稣也经历过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啊，只留下他一个人，没有人跟他一起。当你觉得有疾病疼痛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经历了人世间最难以忍受的疼痛，所以他能够体恤你。因此，第16节，你知道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，因为耶稣基督他完完全全的知道你，你所经历的痛苦，他跟你感同身受的同样经历，所以他能够做你的中保，他可以让你和天父上帝和好。因此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你都可以坦然无惧。这个坦然无惧的意思是，你心里面可以有确信，你可以 fearless 毫无惧怕，你可以坦白的告诉。他能用那个词叫做 confidence，什么叫做 confidence？你看英文这个 confidence 就是自信、信心哈，相信、确信，这很有意思。它 confidence 这词根叫做 confide。它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吐露真情的意思。所以希腊文的这个确信也是吐露真情的意思。意思是你可以坦然无惧，你可以来到耶稣面前，你把心里面的真情吐露出来。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地方吐露真情。你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。什么叫施恩宝座？施恩宝座就是不是审判的宝座，是恩典的宝座，不是定罪的宝座，是赦罪的宝座。所以你跟他讲你的问题的时候，他会赦免你的罪，他不会定你的罪。这就是施恩宝座。施恩宝座呀，它有个具体的位置在旧约，就是在约柜两个天使的翅膀所遮蔽的下面的那一部分。你知道，那就叫做施恩座，英文叫做 mercy seat。所以大祭司要带着血洒在那个地方，然后烧香祷告，香气要达到上帝的面前。 这是上帝宝血的恩，耶稣基督宝血的恩典。天父上帝，不要垂听我们的祷告。那么我们来到他的宝座面前的时候，尽管有的时候你知道波浪洪涛漫过你的身，这个时候你要来到上帝面前祷告。我们在前面说了，啊，在你软弱的时候，在你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祷告，你可以求他的怜悯。他在这里说，为要得到连续，连续，他并非不能体恤这里是连续，连续就是他采取行动了，原来只是共情，有的人可以共情。你看，欧洲的领袖们都在共情了，泽连斯基受辱，欧洲的领袖都在共情。那他共情以后，他有没有能力采取行动呢？这个连续是耶稣他采取行动了。这个蒙恩惠的意思就是，你要看英文，你就找到恩典了，上帝的福分降下了。他安慰你了，他带领你度过这个困难了，他医治了你的疾病了，他赦免了你的罪了。这个就是得怜悯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个随时的帮助，什么叫随时的帮助？是每时每刻的帮助吗？不是，是需要时候的帮助。就是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帮助你。问题是你要来到他的宝座前，你要持定他的道，你要向他祷告，你要求啊！你不求他怎么帮助你呢？你心里面都不需要帮助，你还靠着自己扛，他怎么能帮助你呢？所以杨少棠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基督的宝座不是皇宫，不是川普的总统府，基督的宝座是位满身伤痕。”预备者预备的急救站，基督的施恩宝座是为满身伤痕者预备的急救站，因为耶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他是信实的神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知道你的一切，他能够体会到你的软弱，他愿意来帮助你，所以我们要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持定他的道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恩典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助你来怜悯我们。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知道你也体会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的心。主啊，我们在犯罪得罪你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痛苦。主啊，我们在疾病当中的时候。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忧愁，主啊，我们在被受到伤害的时候，你数点我们的眼泪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向我们施恩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福音安慰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罪得赦免，我们已经有永生了，求你赐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在这。十架的道路上面，可以靠你活出你的荣耀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